喂，们早安。
早安。
我在新泽西的教会，现在也不久也要开始 Go Green。周报呢要取消，以后都是电子周报，每周的周报都要花掉许多的这个纸张，要砍掉许多的树，对环保也不利。而且很多的人周报拿回去之后也是往落塞桶里面扔，很少有人看。所以呢，教会的周报从也许下个月开始会开始放在网络上。那你有任何需要，比方说有些祷告的事项呢，就去网络上去看。所以如果你们愿意 go green， 也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不过今天是一个 accidental go green。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种等候的经历，在你自己成长的历程的里面，等候好像是我们从小要学的一门功课。有心理学家做调查研究发现，很小的孩子如果他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等候的功课，比方说阿姨跟幼儿班的孩子们说，现在你们每个人桌子上有一颗糖，但是我等一下要阿姨要出去15分钟，然后如果你们在我出去的15分钟之内不吃那一颗糖，我就会再给你多加一颗糖。阿姨出去了15分钟之后回来，哎，发现课堂里面有一群学生呢已经忍不住把那颗糖给吃了，另外有一群学生呢，他们忍住了就等候那第二颗糖。后来他们追踪这些人的一生，发现那些学会从小学会等候的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有更成功的经历，他们学会这种 self discipline。 我们今天呢看这段经文其实也是讲等候。这段经文等候的主题是等候主耶稣，等候那位新郎。所以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等候新郎。不仅仅在你我的生命中有等候的经历，今天世界上各地也有人在等候之中。在地中海附近这些回教世界，尤其在北非，那里的人民也在等候，他们等候这个集权的独裁者早一点下台，像在突尼斯，像在埃及，现在利比亚的人民也在等候。那整个人类呢其实也在等候。世界上的这几大启示的宗教，从犹太教、基督教到伊斯兰教，他们都在等候之间呢。犹太人等候什么呢？等候人类的那位弥赛亚的再临，等候人类那位弥赛亚的来到。基督徒等候谁呢？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那回教徒等候谁呢？回教徒等候那位耶稣作为回教徒来到地上审判万民。整个世界各大启示宗教的人都在等候那一位。是否我们知道那位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段经文是使徒约翰在他被放逐期间，在爱琴海的王默海岛上，他被放逐期间得了天上的异象所写出来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总共这位向他显现的主耶稣，总共托他给小亚细亚的7所教会，给以弗所教会，给史美拿教会，给别加莫教会，给推亚推拿教会，给沙迪教会，给菲拉铁菲教会，以及我们今天要看到给老底加教会的信。在这7个小亚细亚的教会之中，5所教会都得到主耶稣基督某一方面特别的称赞，也在另外一些方面特别的勉励。但是其中有2所教会，一所是第三章开头的沙迪教会，一所是3章末了的老底加教会，主耶稣基督却没有给他们任何值得夸奖赞赏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所给予这2所教会的 都是批评，对沙迪教会的批评是他们像是活的却是死的，对老底嘉教会的批评是他们是既不冷也不热，那样一种温吞的状况，一种属灵生命的温吞的状况。我们今天就看老底嘉教会写给老底嘉教会的这段信。老底嘉是在小亚细亚南部这个弗吕加省的一个都市的一个最富有之城，是在那个地方他们以三项工业著称，第一项是所谓他们的银行业，那里有很发达的金融。第二呢是所谓纺织业，他们有特别的像一种黑羊黑绒的这种纺织品特别的著称。最后呢他们是以他们的医药特别的著称，在当地有一种眼药，一种名贵的眼药是来自在那个城市里面。所以这个城市在弗吕加这个地方，这个老底嘉城市是以银行业纺织业跟医药业来著称。后来的时代里面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有一个很出名的医学院诞生出来。但是这个城市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在哪里呢？它好像什么都有，都不缺乏。它自己没有一个合用的水源，它需要从北边6英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城市 Hierapolis 那个城市来饮水。所以它什么都有，但是它不靠近水源。它在它的西边几十英里之外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城市，在它的东边也许十多英里之外是另外一个城市哥罗西。所以当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在那里面两次都提到老底嘉、老底嘉人、老底嘉教会，因为这两个城市相当的近。所以呢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富有之城，但是呢它缺乏水源，因为它的水要从北边6英里之外的 Hierapolis 这个城市来，但是那个水在 Hierapolis 却是热泉 Hot Spring。 很多的人在那个时代，在当地的那个时代世界，他们如果要去做一种理疗，做一种身体的特殊的治疗，他们会去像 Hierapolis 这种地方，因为有所谓热泉疗。别以为这个洗脚是咱们中国人的发明，在那个时代2000年前这样的时代，在 Hierapolis 在那个时代其实就已经有人用热水疗这种方法。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热水从 Hierapolis 来到老底嘉的时候，经过了6个英里的旅行，那热泉的水就变成不温不热也不够冷的温吞的水。所以当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向老底嘉教会写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种集锦的教学法，一种 situational teaching， 是使用当地的这些环境呢，他们的基本的背景呢来跟他们说话。所以当老底嘉教会的人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完全明白耶稣基督在讲什么。14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托使徒约翰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封来信。这封来信是从哪里来呢？是那称为阿门的，我们平时祷告结尾说阿门，诚心所愿。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多次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其实希腊文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里的说那位阿门的意思就是说，那一位信守他的诺言，信守他在旧约圣经里面借着众先知们所预告的诺言， 预告来应验这些预言，来到人的历史当中成为救主的那一位。所以是那一位诚信真实可信的那一位，就是下面说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他按照先知的预告，按照上帝的计划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那一位，也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宇宙的作者，他是整个宇宙和我们生命的作者，他是整个宇宙的那位造物主，他也是有一天要统治万有，要统治天国子民的那位天国的君王，那位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当然圣经里面也用另外一个称呼来称呼耶稣基督，称呼他是新郎，称呼基督的教会是新娘，这个这是我们知道的一种比喻哦。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耶稣基督借着老底家人所仰依赖的这个生命之水、生命之泉，从 Hierapolis 那边下来的热泉，到了他们的不冷也不热的水。你知道不冷也不热的水很至少很难喝的，你或者是喝开水，或者是呢喝冰凉的那个泉水，这都很可口，对不对？但是那种不冷不热的，我们以前乡下话叫做哈热水，哈热水就是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的这种 lukewarm water， 这种水它是你们呢就像这种老底家教会的情况，其实这只不过是第一世纪末，第一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情啊，在那个时代，离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升天复活升天也不过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但是那个时代在至少在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好像属灵的长进不是特热火热，所以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说他不热吧，他也星期天来教堂，你说他不热吧，他也来参与奉献，但是呢不是那种陶足喜悦的，我们等一下看怎么样陶足喜悦的这种基督徒。耶稣在第十七节说，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耶稣是指着老底家人，他们有发达的银行业，那个时候的银行很多不像现在是用纸币，那个时候固然也有一些钱币，但是很多银行业它最后的能够保证你这些纸币值钱的其实是它的金子，金库里面的金子，对不对？他说你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你认为自己是富足的，但是却是困苦可怜贫穷的。你认为自己是看得见的，你们城市有眼药，有上好的眼药来医治眼疾，能够看得明亮的，但是你却是瞎眼的。你们有很好的纺织业，卖这个出名的这个黑绒黑羊毛的这种东西，但是你们却是吃剩的，却是一无所有的。耶稣指出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可怜的状况，其实这个状况也是普天下教会一个可怜的状况。普天下许多各个地方不同宗族不同民族的教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小亚细亚这七所教会最后一所教会的现状，不冷也不热。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好像也不缺乏昨天我跟我导师一起吃饭我们去了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水牛城有一个餐馆，有184年老的历史，The Eagle House 在 Williamsville。 我导师告诉我说 Williamsville 以前的名称刚开始的时候200来年前是叫 Williams Mill， 它有一个 mill， Williams Mill， 那个在那个 mill 的边上就是 The Eagle House， 它是1827年7月4号独立纪念天开的餐馆，加旅馆，在那里旅馆里面住一晚，吃一顿晚餐需要$50，184年前$50。你会觉得那时候钱很经用，对不对？现在钱，这个你要吃一顿住上的，那可能要上用百来算。耶稣面对老底家人这样，老底家教会的这样一种不冷不热的这样一种状况，他说：“我18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耶稣说话很有意思的。你们银行也很发达，你们金库很充足，但是你们却是贫穷的。但是呢，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你说这个耶稣一方面说我们的金子不够好，我们有金子还是贫穷的，但另外一方面说你要买火炼的金子。耶稣讲火炼的金子，当然是用比方来说话。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火炼的金子是什么样的金子？是纯金的，对不对？耶稣也不是说你们在银行金库里面的是金子不够纯，耶稣乃是说，你们固然物质的生活很富有，物质的生活很富裕，但是呢，你们属灵的状况是不冷也不热，所以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在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那个年代，1世纪末。教会已经受到相当的逼迫，其实在6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受到尼禄皇帝特别大的这个逼迫，很多耶稣基督的第一代的门徒，那些使徒都先后在那个期间寻道。那使徒约翰是唯一一个按照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末了所说的，他会比所有其他使徒都要活得更长，所以他会 outlive 这个所有其他的使徒。但是虽然他已经活过了所有其他的人，那当第一代的使徒，但是他却处在一种逼迫跟磨难之中，他也被放逐在瓦抹海岛上，他写下启示录。所以他说火炼的金子其实就是经过烈火火与血的洗礼的信仰，就是那个纯正的信仰。老底家人也许抛弃了纯正的信仰。今天我还看早上看这个CNN的这个上面有一个消息说，其实这个消息已经是旧闻了。有一个爱尔兰裔的美国人，他是这个80年代中兴起的所谓 Jesus Seminar 的一个founder， 他叫 John Dominic Crossan， 他从小就想当一位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他想宣教。后来他也拿了各样的学位，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呢，他那时候已经离开天主教了，因为他根据他的研究做了一些很异端性的宣告，比方说他先后出了若干本书，其中讲了耶稣，他说耶稣是一个，他是一个 exploited peasant with an attitude， 他是一个有情绪、有态度的这个。像愤青一样的农民，但是是被人利用、被人这个manipulate、exploited、剥削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也不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类、你我来赎罪、来赎罪。但是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当有人问他说：“你相信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他不回答。但是当别人问说那你是基督徒吗，他说绝对是。所以他心目中的基督徒的概念跟我们所平时人所想的基督徒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是很不一样的。他说当你认识耶稣基督越深的时候，你会越爱他，但是你爱他不是因为他是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还有给其他6个教会的书信里面用另外的一些称呼来讲到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不要说在那个时代，第一世纪末已经有人有不纯正的 有因为在烈火的考验之下，在血与火的这个洗礼之下的基督信仰，有的人偏离了，有的人妥协了，有的人放弃了，在这个时代也一样。这个人还活着，Crossan 还活着，有许多这样的人，有许多不纯正的信仰。我们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刚才 Crossan 他已经不去教会了，因为他去教会也没人让他领圣餐，因为别人认出他说这是 Crossan， 他大逆不道，这个写乱写胡说八道，不让他领圣餐，所以他也不去了。后来他也结了婚，脱离神父神职人员之后，结了婚，第一位妻子死掉之后，他又跟娶了另外一位太太，然后著书啊、立书啊、环游世界，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他的基督徒的人生。那你我呢？你我活在好像也不缺乏之中，对不对？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是活在极其缺乏之中的，而且还有余，因为有余可以奉献教会，有余可以帮助穷人，社区中间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经过什么洗礼的信仰？在以前的时代，甚至在今天的时代，比方说伊拉克啊、埃及啊，他们基督徒最近都受到死亡的威胁，甚至在教堂发生这个爆炸事件，对不对？许多的人死亡，在过去的这两三个月，那有一些人的确现在仍然承受血与火的试炼，要持守他们对基督的信仰。那今天你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持守什么样的试炼呢？国内来背景的有一位基督徒，在加州牧会，刘同书牧师，他说的很有趣。他说在以前那个时代基督徒所承受的压力是在一个是在一种很直接的刀剑之下的一种逼迫，一种迫害，要坐牢甚至杀头之下的逼迫。他说今天的尤其是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或者其他的非华人基督徒，他们所承受的是不是跟以前的这些前辈们所受的逼迫这种流血的逼迫。他说今天受的逼迫呢，是一种更婉转的、更不明显的逼迫。什么样的逼迫呢？我们今天受到这个拜金主义的逼迫，我们今天受到信仰多元主义的逼迫。我刚才说的 Crossan， 他的信仰其实已经是完全的异化了，异化成绝对不纯正的这个信仰。他受到一个我们信仰多元主义的这个时代，信仰的多元告诉我们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认为它是真理就是真理，你两个人同意这件事在我们中间是这是对的，那就可以，那咱们就按照你我都认为可以的去做，这就是对的，这就是合乎真理的要求的。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相对主义，是一个拒绝绝对的真理，尤其是上帝的真理。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主义、什么样的信仰你都可以说，唯独纯正的基督的信仰是受到很多的排挤。无论是在媒体、在公司、在你的社区，只要是你谈所有其他的乌七八糟的什么都可以，同性恋的，但是就是基督的信仰一谈呢，就受到排挤啊、另眼相看啊、边缘化啊、批评啊、论断啊，或者别人给你疏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逼迫的里面。另外一种逼迫当然就是拜金主义，别以为这个亚伦摩西亚伦他们跟在埃及为奴的一群以色列人出到旷野，来到旷野，后来摩西上山跟上帝面对面，那下面的人等不及了，他们就锻造了一个金牛犊，那个时候的金牛犊主义是那样的金牛犊。今天的人也一样，今天的人，我们的信仰，凡是能赚钱的，就是好的；凡是能赚大钱的，就是更好的；凡是能赚的钱是比你谁都多的，那就最好的。今天晚上有奥斯卡之夜最热门的、最看好的两部电影，你知道是谁？ 一个是 the social network， 一个是 the king's speech， right？ 很遗憾 ，the king's speech 我还没看，据说特精彩。按照有些人的预告，king's speech 会赢得更多，比 the social network。但是 social network 我确实看过，哇！你当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赚钱，成为世界这个网络之最啊，是先比 Google 还 Google 的这个 Facebook。当然 ，Facebook 也有它的长处。最近这个茉莉花革命也是归功于 Facebook 的这个现代的通讯哦。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趣的时代，一个时代是认为你那样会赚钱多，哇，你就有本事。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时也不自觉的受到这样一个有色眼镜，我们带着一个有色眼镜去看。比方说你怎么看呢？你说当基督徒他如果赚很多钱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上帝的对他的极大的祝福。我承认这是上帝对他的祝福，只不过上帝对他祝福有很多奇妙的安排，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忠心的可以良善的管家，他可以管很多很多的。但是你我呢，因为上帝看他是忠心，哎，还差一点点，还得给他在小事上忠心，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太多。当然上帝到现在好像也没有给我太多，但是我告诉你足够，而且还有余，还能分给一些有需要的不少不多的人。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时代的里面，基督徒有时候被误导，认为说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你如果看星期天电视节目，有一个节目在德州一个 Lakewood Church 很大的一个，那里面是几万人聚会的一个教会，他的牧师叫做 Austin， Joanne Austin， 他跟他的太太 Victoria， 哇，他所传讲的那个那套的这个福音的信仰，基本上就是 you know， 基本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所谓 prosperity gospel， 这种财富的这种，你可以因为信上帝可以致富，因为信上帝可以得福的这种信仰，在那个时代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信仰。那个时代的信仰是在火跟血的里面你要坚持的信仰。你要坚持有可能杀头，你要坚持有可能失掉你的工作，你要坚持。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在福建那边有一位基督徒的教授，他因为经常在校园里面跟学生传福音传基督，所以最近就找一个借口把他给辞掉了。你要玩真的吗？玩真的你就会要承受各样的逼迫，这件事其实就发生在去年，所以你要玩真的逼迫。所以有人说，如果你的信仰从来没有受过逼迫，不管是来自直接的逼迫，还是那种很婉转间接的逼迫，大概需要我们重新检讨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像火炼的金子那样的纯正。这是基督徒需要的。如果你做基督徒活得好好的，没有人给你翻白眼，也没有人瞧你不起，也没有人觉得你这个很另类，也没有人觉得你这个人就臭气臭味相投，跟世界上人没任何区别，那你我需要检讨我们的信仰是有火炼的金子经过烈火的考验纯正的信仰吗？这是第一。第二，也是说，他说呢，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耶稣讲这句话，当然是也是比喻，因为在那个城市，我刚才说过，他们很出名的一个织品是 black wool， 是黑色的羊毛、黑色的绒毛这种织品，穿的都很这个，大概穿出来都很隐形，一身黑，哇，黑衣天使，你知道，黑衣这个 whatever 出来了。耶稣说。他说你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这个是跟他们物质的这个衣服刚好成一个截然黑白的对照，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义。圣经上讲到白衣的时候，在上前面二三章里面也有讲到，其实就是讲耶稣基督的义，他的 righteousness， 他的义，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义，或者说耶稣基督的义袍，有没有穿戴基督？你没有经过火与血试验的信仰，你有没有穿戴耶稣基督穿戴他的义袍？ 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真正称义的人。最可怕的一个情况就是，去教会几十年，拥挤耶稣几十年，然后到了耶稣的门边上呢，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你知道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正面来看很好。哎呀，我离神的国不远了，很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负面呢，就说你还没到神的国里面来。所以称义，你如果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就是 Crossan 他拒绝回答的这个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自己的救主？这是你第一件你要穿的，这个穿白衣的这个第一层的含义。你有没有对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呢？你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出那样一个义的生活？世人所爱好的不义，你我有没有去唾弃、去拒绝？世人所爱的恶，你我有没有去远离？远离，这个是第二方面，就是在纯正的信仰之下，你有没有这个称义的这个地位，有没有称义的这个实际？这是基督徒。第三，他说，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耶稣这里讲的眼药，不是一般的狗皮膏药，也不是他们城里面所卖的那个眼药。这个眼药是起到可以擦亮眼睛的，它绝对不是讲我们肉体的眼睛哦，它讲的是我们属灵的眼光。你有没有买眼药？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获得圣灵的重生？你有没有获得圣灵所赐给你我的一个眼光，来重新看这个世界？我昨天来之前上午看我小女儿打球，打篮球，哇，她这个打篮球才打了两三年，打得特积极啊。倒在地上都可以把球抓住，然后再传倒地传球。我说这种特技镜头，这个有时候在职业球场也不一定见得到，因为职业球场很少有人倒在地上，大家都很稳，站得很稳。他们后来打完球了，看那个比分，他们一看比分在场的这头，看那头很远啊，模模糊糊知道是多少比分啊，因为。我们都进入了一种年龄，你知道老花眼。后来叫了一句后来发现这个很小的一个孔，这样看的时候，发现就看得特清楚。哇，我说这样，原来我们有时候眼光看不清楚，是因为很多的东西都 distracted， right， distracted us。但是当你这样有一个非常 sharp focus， 在比方说某某弟兄的脸上的时候，哇，他的笑容，他的脸上如果有皱纹，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一清二楚。我告诉各位啊，耶稣说买眼药，其实就是我们绝对有属灵的眼光，能够非常非常 sharply focus 在该 focus 的上面，对这个世界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对这个世界所要告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对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幸福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属灵的眼光，正是在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之下，你才愿意看清楚说，哦，这是世界，世界是这样，但是上帝呢，上帝喜悦的是跟世界背道而驰的。所以只有在那个眼光之下，你才不会看散，就像我看这个比分看散一样，到底是多少，这么一看看得很清楚。如果你也到了跟我一样的年纪哦，然后如果很远的地方看不到清楚，你现在知道一个绝招了，就是你放得很少的，我左眼稍微弱一点，但是发现左眼这样一看的像 focus 之后也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后来有一种得胜感。你知道一种得胜感，就是说原来当你可以 focus 那么好的时候，那么专注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聚精会神，什么叫 sharply focus 吗？那就是 sharply focus， 你就得到了，你就看清了。耶稣所讲的眼药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的那样一个更新的工作，我们用上帝的价值观，上帝的眼光来去看世界万事万物，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价值观。 昨天来的飞机上，我一边一开始就看了一篇学术的文章，因为最近公司做研究要参与负责某一方面的研究，所以就特别在那方面来好好的读，印了好几篇。我很少在把公司的事拿到家里去做，或者在飞机上做，但是这次呢，因为神学书这么厚，太沉，所以不方便带，我说就带几篇文章去看。看完一篇文章之后，就休息会闭目养神，休息了不知道20来分钟。哎，边上有位女士，她就跟我攀谈，她大概看见我看的那个文章，上面讲这些制药方面的有趣的东西题目，她就跟我谈。后来一了解哦，她是去 Toronto， 她转到这边去 Toronto， 去 promote， 去这个兜售一个所谓保健的产品，就是怎么吃的健康。这个世界告诉你怎么吃的健康。几年前台湾有一位基督徒的医生叫林光常，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对不对？怎么吃这个排毒餐呢？我们华人基督徒受他这个影响不小。不说他影响都很坏，他的影响其实有很多很正面的。他从圣经的眼光角度来讲，你吃我们很多的饮食不够健康，怎么吃排毒餐？哇，这位女士呢，她是要去告诉别人怎么样吃那些该正好的，对身体有益的等等，吃了还不会长胖的，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后来她又向我讨教一些，也不是讨教，向我问一些这个医药制药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跟她谈，我说人的衰老啊，人的这个 aging， 不完全取决于你的饮食的结构，你的饮食结构的正确好一些，平衡，那会帮助你没有错。我说人的衰老其实有很多很深层的原因，生物学的原因，当然还有更深层的，比生物学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就圣经所讲的原因。我告诉他我去水流城是去传道的，虽然我平时周一到周五是在药厂这个做研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 aging 啊，衰老啊，死亡啊，除了这些东西能够稍微有一点点，其实帮助不是很大。我说我们这个包括我制药的，其实都是在做推石上山的这样一个努力，我们试图延缓这个衰老，我们试图延推迟死亡，但是最后呢，衰老跟死亡都什么，都一定是登门拜访。一定从我这个实例，从我后来指着说，我说你看这个头发，前面这人我周围的头发黑有白了，我说就是也是衰老的缘故，我们身体里面的触媒少了，那这些过氧化铅这些自由基所产生的东西呢多了，他把你的东西给 bleach 成白的了，然后老了就这样。我说老呢，我跟他都是我的这套理念，我说老啊是多方面的，比方说，我说里根总统刚刚这个几周前是100周年诞辰，他的这个一个女儿，Patty Davis， 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写得很感人。里根总统在社区散步的时候问，有人跟他打招呼说：“嘿。”他说：“那位是谁呀？”里根总统那是已经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他说：“那位是谁呀？”哦，他女儿一想。怎么跟他回答呢？是说你因为当过美国总统，所以大伙都认识你，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当过美国总统，所以呢，只好跟他说，哦，那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他很友善，就想给打招呼，哦，他说 it's very nice of them。我就跟这位女士说，我说人可以很健康，所以其他地方都很健康，就那个脑子有问题了，这也是一种衰老，对不对？那个人很健康，他的心脏有问题了，心不好。那个人很健康，他肾脏有问题了，他需要洗肾。那个人很健康，他关节炎。那个人很健康，他的手因为职业的问题，不管你是做电脑还是理发的人，有职业的问题，这个手老发生这个疼痛。我说死亡，我说只有一件事其实可以，就是上帝所成就的那件事可以免去，可以让我们逃脱这个衰老跟死亡，最终逃脱衰老跟死亡。他后来也跟我说，对，他说他也最近 也开始back to God， 他说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哇，我一听我说 back to God， 真好，这个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后来我出于好奇，我说你到底做些什么产品呢？然后一问，哦，原来是做这些东西。然后一查，哇，他原来是80年代一位美国红极一时的超级模特。超级模特的出名是从他开始的，很多的模特 model， 但是 super model 是从他开始的。哇，他在700个不同的杂志上都登过封面。你我能想象700个不同的杂志上登过封面吗？
我告诉各位哦，
不管你是超级模特，还是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有一天呢，还是需要带上另外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是圣经的眼光，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是耶稣所讲的，你要从他那里买3样的东西，意思就是我们要重新火热起来，重新归正悔改。然后耶稣接下去说，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要悔改。耶稣批评，耶稣指责，纯粹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有一天他都懒得指责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有祸了。耶稣说，看啊，20节，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20节这一节经文通常被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用来在传福音的时候呼召这个不信主的朋友说，看啊，主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对不对？其实在这个上下文中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看到我在叩门是给谁的？是给基督的教会，是给老底下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对不对？不是给慕道朋友说的。而且当使徒约翰写这段的时候，他其实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清清楚楚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婚俗的习惯的里面，结婚了，当一个犹太男子他跟另外一个犹太女子，他们定亲了，他们 engaged to each other， 这个男子要向这个女子许诺2件事。第一，我去为你我预备一个地方，新的居所，这是第一。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约翰所写的另外一卷书，约翰福音第楼房讲的第14章里面的话吗？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哀伤，我去是为你们有意义的。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既预备好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这就是一个新郎，一个准新郎对一个准新娘所说的第一个应许 promise， 我去为你预备地方，预备好了，第二个 promise， 必再来接你，这是第二个。那在完成第二个许诺的时候呢，他比方说犹太人婚他们定了，然后新郎回去好好的努力的工作，去建房，然后他说万事都具备了，现在婚期已经可以到了，然后就派一个信使，一个差使到这个新娘家说，今天下午就是婚礼。我告诉你，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准备3个月6个月的婚礼，是从 engage 的那天开始就是婚礼的准备时间。你不知道他去了多久，1年2年3年5年，不知道，但是他会随时的告诉你说，今天我们就是结婚的日子。所以那位新娘她所做的最正确的唯一正确的举动，就是她守身如玉，知道自己是许配给另外一个男子的人，这是他第一。然后他在那里安静的等候，而且随时预备好，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所以呢，当新娘收到这个消息，她立刻就要准备好，她因为已经过去这些月这些年都在准备，她就立刻准备好，然后就随着他们一起到新郎的家，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一个隆重的 party。 但是在这个隆重的 party 中有一个小插曲，新郎那边的这些朋友呢，会把新娘呢悄悄的引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她 引到那个新建的房子的里面，然后把他关在那个房子的里面，然后外面呢大家继续在 party。 突然间有人问说，哎，新娘到哪去了呢？哦，他们说新娘在这儿，然后就带新郎，就带着所有的这些 party 的这些人，就一起到这个新的这个房子，就在门外叩门，就在门外叩门。然后有一些交换，语言的交换。最后呢，这个在门里面的这位新娘子，她就打开这个门，然后让新郎进来。这就是这句话的背景。所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在这里是借用一个婚俗，犹太人的婚俗，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去预备地方的时候，这些年间，过去这2000年，有一天他要突然间来说，他要迎娶他的新娘子，迎娶他的教会，迎娶属世的这个基督的教会。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当耶稣基督说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预备好吗？还是已经预备好？这是耶稣基督要挑战我们的。所以有没有预备好一个圣洁之手，随时在那里等候，一直预备，随时在那里等候。如果主耶稣这个时刻要来，那你我是不是预备好？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哦。借着使徒约翰写给老底嘉教会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口。21节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耶稣基督有一个应许说，我来叩门来接你，你前面要悔改，要谨慎自守，要随时等候，我来了，接你，接你到哪去呢？去赴一个羔羊的筵席，羔羊的婚宴。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有一天被主接去，都要在得胜之中得赏。那个得赏就是成为跟耶稣基督一同来管理万有。所以当启示录里面后来讲到说，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那个万王万主就是你我呀，你我就是那万王万主中间的一份子，一个成员。我们是耶稣的这个宇宙性的集体婚礼中，就是基督跟教会这个宇宙性的集体婚礼中那个一个成员。这是你我的一个位分，你别没认出来你有这么一个位分，就有点像一个灰姑娘，她没有认出她的位分是一个公主的位分。就像一个 Beauty and Beast 那故事里面的那位 Beast， 他没认出来他原本是一个王子 Prince 的位分。你我今天基督徒所要做的一件反省的深刻就是什么？别歪看你自己，别像那个这个迦南多做诸族的人，一看他们这么高大，我们看他们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把自己看得很扁，扁到一个程度之后，觉得哎呀没戏唱，没什么盼望，就这个样子，人生就这样过，不冷也不热。你我是那个 Beauty and Beast 里面，那个本来是王子的身份，你我是那个灰姑娘，有一天要出嫁，成为这个 Royal Princess 里面的那一位公主。这是基督徒你我的位分。有时候我们把我的位分看砸了，看没有看出来，我们看傻了，这个世界把我们的眼光给掳去了，以致我们没有看出自己这个正确的身份。今天我就用这段耶稣基督托使徒约翰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这个基督再来之前的日子，我们等候他是怎么样一个等候法。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 谢你赏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良人，他如今在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地方，他说他既预备好就必再来接我们，他有应许说他要在门外叩门，我们这些已经预备多时警醒等候多时的属于基督的心腹的心腹教会的一份子，主要帮助我们从你那里买火炼的金子，从你那里买那衬衣的白袍，从你那里买那属灵的眼药，让圣灵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能看透这个世界，看透万事万物，按照你的眼光来活，也让我们在随时警醒等候之中活出那一个称义的生命的时机，连续我们这样那样的软弱，让我们从软弱中站起来，就像那位 Beauty and Beast 里面的那位王子，他从他生命不良的景况中走出来，走出一个王子的身份，就像那位 Cinderella 灰姑娘故事中那位蒙尘的灰姑娘，她能从那个蒙尘之中走出来，成为一个 Royal Princess， 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在你面前至尊的地位，因为你许诺说得胜的要得赏，与你一同坐席，一同管理万有，奉耶稣的名。